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老粉呢，我们的老听友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是一些新朋友新粉的话，那哈尼呢在这边就要提醒大家了，我们的播出时间刚才听到了吧，对，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我们节目呢是在线上和大家约会啊，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这样一档节目，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互的交流啊，那些恋爱的经验啊，那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妥妥的是听他人的故事长自己的经验。那今天呢，哈尼依然是会为大家啊奉上几个案例啊，真实的这个案件。对，那今天的主要分享的是在国内啊，中国发生的一些案件。那第一个要分享的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中国的国内，就是甘肃省啊，甘肃省的这个地方，一个30岁的美少妇啊，准备结婚了，但是呢，没想到没有盼来结婚的那一天，她就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
杀人又不是仇人，情杀仇杀还是急性事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这是发生在甘肃定西的一起情杀，一名30岁的美艳少妇被人发现惨死家中。离奇的是，凶手竟是她的40岁还是处男的未婚夫，两人非常恩爱，爱得太深，爱得无法自拔，爱到最后送她20多刀，这你受得了吗？
一共我记得是26刀，24刀都是死后伤。
还不快艾特你那正在热恋中的朋友一起看。有时候想想一个人也挺好，至少没有那么多安全隐患。时间2015年10月16日，地点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案发现场位于一处自建房，屋内到处都是大量血迹，床上整整齐齐的铺设着一床被子。
然后我们掀开被子之后，发现死者是在那个床上仰面躺着，前胸和腹部下身垂涎七十。
警方很快找到了报警人，也就是房东高先生。面对询问，高先生告诉警方，家具城上的，当时租房的时候并没有登记身份信息，其他不了解。被写的很多初步勘查，被害人包内的现金和手机都不见了，难道这是一起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吗？我的想法很快被法医否定了。死者身中2次2枪，2刀致命伤，其余24刀全部是死后形成。
尸体进行了解剖，这你受得了吗？
现场明显有一些人员残存。
我们在门口发现，在垃圾桶里有一件衣服，衣服上有大量的血迹。
通过进一步询问，房东高先生向警方反映了一点重要信息：这个房间除了被害人，还有一个男人居住。然后这个男人并没有选择报警，并且向前下落不明，这两家的嫌疑陡然上升。遗憾的是，由于他平时并不与房东和邻居们沟通，最后这个男人来自川渝县，也就没有更多信息。就此，专案组决定兵分多路，
一方面继续对现场进行勘查，另一方面获得对死者社会关系的线索，以便进一步确定死者身份。地毯式的排查一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就在所有人的心都提着嗓子眼的时候，负责对辖区家具城走访的侦查员有了好消息，有一个姓叶的女子已经两天没来上班，电话去也没有人接。警方立刻利用大数据信息调出了所有未姓女子的信息与工作人员进行比对，最终确认死者名叫魏菊花，正是风华正茂的32岁。虽然不知道这名男子的具体身份，但魏菊花的同事还是向警方反映了一条线索，这个张姓男子的职业应该是一名汽车修理工人，并着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的态度。侦查员立刻以案发地为中心，对附近所有修理厂一家一家的上门走访。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前往魏菊花的老家，希望能从其家人这里了解点蛛丝马迹。魏家人向侦查员反映，女儿确实有一个张姓男朋友。
你在家里等一下。
而通过魏菊花的家人确定，女儿也确实和男朋友号称合租在一起的。至此，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张瑞祥。据了解，张某时年43岁，比魏菊花足足大11岁。此外，两人与案发半年前已经订婚，不久后就离婚结婚。邻居亲友得知张某就是杀害魏菊花的第一犯罪嫌疑人，都表示这怎么可能？
张还能起家的事，他这个人没事的，没事。没有啊，这他就说这吃完饭吃吃吃饭，从来不说。
是不是？查了一遍便知，并且警方立刻采取各种抓下的手段，得知此时的张某正准备逃往南京，
买了一张恰是赌山的人的票，
并且警方立刻联系宁夏警方对这辆大巴车进行破获。
这就算了，我可真就不知道
这一番排查下来，这里并没有发现张瑞祥的踪迹。就在所有侦查员懊恼，铁路方面传来了消息，张瑞祥购买了两张火车票。这点反侦查意识没有猜到，警方最终才被44列车将准备外逃的张某安排抓获。逃亡后的张瑞祥也很快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未婚妻杀了？面对询问，他也交代了事情的实况。据了解，被害人魏菊花之前有过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并且育有一儿一女。离婚前，魏某一直跟随前夫在嘉峪关从事装修生意。前夫哥因为生意的原因，每天要努力拼命，和这个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男人却忽略了家庭的分寸。长期的疏于陪伴，两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冰点。最终，案发半年前，李菊花与前夫离了婚，两个孩子都归前夫抚养。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离婚不到一个月，魏菊花就把张瑞祥带回了家中。
就反正就是网上聊天认识的嘛，我真的觉得，他如果人真的好啊，这个我也不该看魏
菊花。原来魏菊花跟随前夫在嘉峪关打工期间，空余时间比较多，因此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张瑞祥。魏菊花在离婚后，两人也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起。事已至此，家人也没有再多干预，他们也很快订了婚。不过从魏菊花偶然透露出的话语来看，他似乎对这个男人特别满意，
性格好，脾气好，对他温柔的。没事了，他不做饭，张瑞祥就做饭的吃。
张瑞祥在与魏菊花相处的这段时间，也确实对他如是珍宝。
说多了，这些事情都停下，我对你很疼惜，就是。啊，这家里不是火 我自己已经不能承认，人家为的是伤害我的家庭内伤。
订婚后不久，两人就到了定西市租房居住，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们的矛盾出现了。
我上班很急，晚上就是没接电话，我打电话我没用，然后两人才回去。
我妹妹说，就是孙家最近他就在这上突然哭
了。那当时我就不知道什么。
尽管魏菊花极力解释，可是这个40岁才谈恋爱男人的占有欲还是上了心头。
我一直还是他老是去世的时候，那个男的把他的手机拿下，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背着他就气得我跳朋友圈都是，然后天天都是一直在上班。
那女的啥都没拿过电话提啊。
在一次一次的争执中，这种所谓的疼爱让魏菊花心中的压力倍增，也开始躲着张某。只是案发当天，魏菊花又晚上10点多没有回家，张某便出门寻找。
一句话一直回来了，张翔到魏某的这个二嫂家里面，找到了这个女方。那个手机当时不是在他二嫂家里的，听见了，他进去之后就看那个手机了。
从这里领着我过来，不马上睡觉，起来。
是的，这样明显感觉到，魏某在手机里面曾经和别人，就这个暧昧的这个情况。
回到家中，为此可能发生了激烈争吵。原本就怀疑未婚妻出轨的这个男人彻底丧失了理智。魏菊花到底出轨了没有？我不知道。你认为呢？很听话，没听完。张瑞祥的爱是畸形，爱不应该是枷锁，更不应该是控制和占有欲，是包容、理解和互相信任。他的对立面更不应该是恨，而是疑问。案件至此全部结束。
这到底是查手机惹的祸呢，还是这个酒后壮胆就杀人了？好的，亲爱的宝宝们，不论是这个想谈恋爱的，还是还没有谈恋爱，或者正在恋爱当中，或者正在暧昧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呢，这个已经婚姻啊提上日程了，婚礼提上日程了的宝宝们啊，都要听一听哈。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这个真实的案件呢，是发生在这个国内啊，中国的这个甘肃定西。那这两个主人公呢，应该是学识方面哈，可能文化层次方面呢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一点。那两个人呢是什么情况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啊是这个被害人的未婚夫。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已经32岁了，他的不是第一次结婚，他是这个二婚了哈，跟这个男的呢是二婚，之前呢有过很长的一段的这个时间的婚姻。那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你看多好是吧，凑一个好字。可是呢还是因为这个丈夫呢要创业做生意，很忙碌啊，疏忽了对他的爱，所以呢他就提出了离婚。离婚之后呢孩子也不归他啊，就归老公管。那这个时候他是真的是无事一身轻啊是吧。那他找到这个第二任的老公呢也是非常的快速哈，离婚完的一个月啊，两个人呢就已经是订婚了。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对于这个受害人的大嫂，应该说他的前应该就是他的大嫂说呢，说是他们其实啊早就啊在网上就认识了，也就是说他的 这个犯罪嫌疑人这个受害者呢也不是省油的灯，也是在婚内出轨了，至少说精神上出轨了。肉体上出轨了没有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在精神上出轨了，在婚内的时候呢就已经认识了他后来的这个未婚夫，也就是把他给杀了的这个男人。所以呢他可以啊在这个离婚之后一个月就无缝衔接啊，然后就要订婚了。那可惜呢这个订婚没多久，两个人呢他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同居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也就是比他的这个受害者就他的未婚妻啊大了11岁，应该是，反正这个剧情里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哈，没有介绍他是不是结过婚，但是他只提到了受害者，就是这个女的是结过婚的，没有提到他呢应该我们猜测是没有结过婚的。所以他呢对这个就是他说了是第一次跟女人同居，而且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爸爸啊也是对这个儿媳妇呢是特别的在意啊，那希望呢他们有一个好的结果，也是非常认同他们能够走入婚姻，能够组成一个小家庭。那但是呢这两个人同居之后呢他的这个未婚夫呢就是觉得感觉好像他的这个未婚妻哈跟他的同事男同事一起出差啊，那个是不是有点暧昧啊，查手机发现呢两个人说话呢话语特别的暧昧，所以他就起了疑心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未婚夫也发现，未婚妻啊发现说他偷看了他的手机，他也表示非常的不爽啊，你凭什么看我的手机，而且呢极力的否认说跟他的这个男同事呢有一腿啊，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未婚夫啊还是这个就是怀疑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对，那这个时候他又非常在意他的爸爸，就他的家里人啊，就不希望说他们两个人走不下去了。应该说这个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非常深了，可能走不下去了，所以呢他说才起了杀心。我觉得特别可笑哈，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你们之间感情不好，然后呢可能影响到说让你父母知道，然后你父母就不高兴了，所以你就要把这个女的杀了。你说这是什么思维逻辑？好的，亲爱的西安宝贝们，我们这个定点广告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Estella Honey。今天呢依然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情杀案例啊，听听他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好，我们稍后聊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感谢所有的老粉啊持续的来收听节目，持续的在这个时间段啊来锁定我们的频率啊，西雅图爱情麻辣烫正在播出当中。那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如果说是你今天呢一不小心调到了这个频率，然后呢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也真的是非常的欢迎啊。那我们在这边呢是结下了这个空中之缘呢。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记得是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哦。感谢大家支持爱情麻辣烫，支持 Chinese Radio Seattle。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这个 下载官方的 APP 或者是我们官方的网站都可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分享这个真实的案例。那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内的案件。刚才呢我们分享了一个在中国的一个案件，就是发生在甘肃定西的这样的一个情杀案件，非常的可惜哈。就这两个人呢，你看其实都挺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个女方呢是已婚，然后呢有两个孩子，后来离异了。离异以后呢两个人快速的是因为网恋走到了一块儿。但是可惜啊，因为这个男方的疑心病太重，当然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女方是不是真的是背叛了他啊，因为他们两个人呢其实真的是属于这个也算是闪婚了，对吧？认识没多久啊，闪恋闪婚，决定要结婚了啊，已经是订婚了。但是没有想到呢，在这个阶段啊，这个丈夫啊就未婚夫呢已经是开始不相信他的老婆了。你说他老婆长得是有多漂亮啊，让他这么的不放心。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无知啊，无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悲剧。你说如果不合适，对不对？或者说你就觉得坚定说确定这个人他对你不是忠诚的，那就分手呗，对吧？离了啊，不就是你看他们好像结婚证也没有扯呀，是不是？那就分呗，何必呢？你这毁了别人，是不是也毁了自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哈。这位网友说这个事儿我知道啊，他说这个男的呢是开出租车的，这女的呢在我叔叔家，叔叔的这边卖家具啊，个子挺高的。对，他刚才有提到哈，这个咱们听的这个音频里面有提到，说是这个女的呀，就被杀的这个女的比他的后来这个未婚夫个子还要高啊，说这个男的对这女的非常好，很好啊，但这女的比较开放随便，而且很拜金。哎呀，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查证，对不对？都是旁人说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呢。我们真是哈，你看看了一个案例，还能看到评论当中大家分享的其他的案件。这位呢说，我刷到了更离谱的。他说是怀疑老婆孩子被自己传染了肺结核，杀了自己三个孩子还有老婆。然后呢放火烧了房子。天哪，他自己怀疑自己传染这个肺结核给老婆孩子了，然后就把自己老婆孩子都给杀了。太恐怖了吧，这心理太扭曲了吧，恶魔呀。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评论。这位说，哎，我以前谈过一个定西的男朋友，他竟然把我锁在他们家里，第二天我逃出来了，果断分手，离得远远的，太可怕了啊。这个就是禁锢哈，这个非法禁锢。哎，我在这儿也和大家分享啊，我真是听到了，就是当时是在某个啊自媒体的平台，对，我们当时呢是这个直播连线，我们在就是在这个聊天的这个连线当中，就有一个女的，她呢好像我印象中她是在欧洲，对，在欧洲那边，是英国还哪儿忘了，她就说了，她说哎呀，她说你们帮我分析一下哈，她说这有人对她就是表达爱，她说这种爱，她说是不是不太好？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男的啊，就是说为了他的生命的安全啊，个人的安全，他说他就不让他出门啊，老把他关在家里，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叫做禁锢的爱啊，也属于非法，对不对？他你没有人身自由了，是吧？就是以这种什么我要为了你的人身安全去着想，我不让你出门啊，这个什么理由啊，对不对？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人是心理上多少会有点问题啊，所以大家千万就是说不要去相信，就是不管说他说什么，还有他的言行，你们行动，你们都要去自己要懂得去分析，对不对？所以说真的要多听我们节目啊，多听听艾斯德拉哈尼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和案例，是不是？就远离这种心理有问题的哈，尤其是对你呢，这个就是人身自由都限制了啊，就是对你看得特别的紧啊，疑心病又很重啊，这种自我的，然后呢就是很愿意，就特别喜欢去把控别人的人啊，这种人是非常恐怖的啊，远离远离。亲爱的西西哈宝贝们，再次的提醒啊，我们正在收听的是 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OK，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来自在中国啊，中国的上海啊。那这个案件呢，也属于这个婚内的出轨的案件。那这个出轨的人和他出轨的对象呢，也是不得善终啊。我们来听听看。
那是上海市徐汇区乾隆东路11号的余德饭堂，发生了一出惊人的性交杀人。据悉啊，凶手就是该饭堂收银员的丈夫，他持刀杀害了收银员和饭堂的男主厨，并附和120迅速赶往现场。不幸的是，收银员和男主厨均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凶手自己未遂，被送往医院抢救。有知情人透露，这起惨案名字是因为饭堂的收银员和男主厨产生了错误的情感，有印象关系，推动了收银员的丈夫导致悲剧的发生。我在现场看到，这家社区食堂出具名田东菜，误认了这是李林水的身份证名称。平常人流密集，周围的人说啊，这家饭堂的味道不错，价格而且十分实惠。另外呢，如今这家饭堂已经盛极一时，老板呢也因为此事遭受了名望。一场情绪让整个家庭都破碎了。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不要去争一个已婚的女人，因为她是一个男人的脸面；不要去争一个已婚的男人，因为她是一个女人的余生。这句话伤人深省。同样如此，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人的婚姻和感情，遵守道德底线，不要轻易越界。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也希望。
好的，那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句哈，杨绛先生分享的一句话啊，就是应该说是他说的一句话，对，不要碰已婚的女人啊，她是一个男人的面子，不要碰一个已婚的男人，她是一个女人的余生，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哈，真的当小三儿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真的千万不要去让自己去深陷这种漩涡当中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哈，这位呢，哇，高赞评论，他说，我一个已婚妇女很想说一句，不管是新婚还是旧爱，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你现在已经是有家庭的人，请你不要听网络上的毒鸡汤啊，说想离就离啊，自由啊，现在离婚率是真的是非常的高哈，而且是持续的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这个录的声音会比较小哈，我呢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再复述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上海市一个这个城区啊，它的一个菜市场的附近啊，就是人口非常密集、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个街道上的一家餐厅啊。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同事啊，一个是收银员。一个是主厨啊，那很多人还说了这家这个饭菜做的还不错啊，味道挺好的。那两个人呢啊，不单是同事关系，还是暧昧关系啊，所以呢被这个收银员的老公发现了，他老公呢就杀到了在人家在吃饭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杀到了这个餐厅，然后呢就手刃了他的老婆和他出轨的那个主厨，自己呢现场当场自杀，可惜呢对自己下手比较轻啊，后来呢是送到医院了，抢救过来了。说你这个婚姻当中对吧不幸福，是不是发现说哎呀没有爱了，那你呢也最好先处理好你这段这个婚姻的事情啊，离了是真过不下去了那就离，离完了以后你再去寻找你那个对的人，对吧啊，你不能脚踩两只船呢，是不是？婚礼也有，婚外也有，啊，这吃着锅里的，还垫着这个锅外的。那以往呢，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这个情杀案件呢，都是男的出轨背叛女人啊。那其实呢，也有女人出轨背叛男人的。那我们也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什么呢？就是男人，就是很多都是。这个出轨率是非常高啊，相对女性来说会比较高。那女人出轨啊，那多少都是因为没有爱了。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对不对？很难说，就是男人女人呢都会有出轨的这个概率，对吧？只是说可能这个 男人女人的这个区别哈，女人呢可能更多的是更会隐忍，对，然后为了爱，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她可能会更多的是隐忍，然后呢很多比较重感情，即使对方发生过错误，她依然还是选择原谅，宁愿自己去这个忍气吞声，去把这个苦果去吞下。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也是非常的痛苦，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有很多女性就会觉得说，我不能为了所谓的完整的家庭，其实已经破碎了，只是看起来好像完整不能为了孩子，然后我就去牺牲了我一辈子的幸福，我不能欺骗我自己。OK， 接下来呢来听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哈，尺度非常的大呀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在你的割下做成了韭菜馅的饺子，剩余的肝脏部位是他的最爱，将其刮掉后炖了一锅人肉粉丝汤，把心爱的男人吃进自己的胃里，那就永远留住了。2004年碎尸案发生后，警方通过仅有的线索确定嫌疑人为一名叫夏雨萍的女子，随即民警破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巨大的餐桌上，摆放着几盘早已发霉变质的四菜一汤。然而定睛一看，这哪里是什么菜汤，碗里赫然呈现出一片类似猪脑的东西，其纹路和颜色都和人类的十分接近。现场的民警强忍着不适来到了卫生间，而在角落的浴缸里竟躺着三个死者，一个20出头的女人，一个4-5岁的小女孩，以及一个残缺不堪却胳膊断腿的人形支架。尽管这视觉冲击力太大，民警还是强行辨认出20出头的死者为嫌疑人夏雨萍，尸体残缺不堪的正是碎尸案死者黄某。那么这起恐怖的案子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民警在进行了一番调查后，终于还原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夏雨萍和黄某原本是经人相亲介绍认识的，虽然是相亲，但夏雨萍却对黄某是一见钟情，很快两人还没经过几番切磋后就确认了情侣关系。期间夏雨萍对黄某是百依百顺，给他洗衣服做饭，工资还交出了一笔，但黄某这个男人却只看上了夏雨萍的钱。这天黄某以家人生病为由向夏雨萍借了10万块钱，夏雨萍当时眼睛都没眨一下，放心的把钱交到了他的手上，结果黄某拿了钱之后就直接人间蒸发，还把拉黑删除了夏雨萍所有的联系方式。这时候夏雨萍发现自己被骗了，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可当他把这个消息突然告诉黄某时，黄某仍旧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还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至此夏雨萍彻底对他死心，从此他心中也酝酿了一个复仇的计划。他先是把孩子给生了下来，养到4-5岁的时候，他通过特殊渠道找到了黄某的联系方式，随后告诉他自己做生意攒了一大笔钱，如果他还愿意回来的照顾娘俩的话，过去的一切既往不咎。黄某听闻此言后当时就心动了，心想着这个女人真傻。但当黄某进入家门后，夏雨萍就抄起了刀子将她杀害。见黄某没有呼吸之后，夏雨萍又残忍地将其身上的肉剁了下来，放进高压锅里烹煮，并一口一口地吃掉了这个她曾经深爱的男人。做完这一切后，夏雨萍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被毁了，孩子也没人照顾了，于是他将屠刀伸向了孩子，随后又自挂东南枝死在了浴缸里。这无疑是一起让人三观尽碎的案件。虽然黄某可恨，但夏雨萍极端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如果遇到了困难，碰到了欺诈，可以寻求律法的帮助。对此你怎么看呢？
OK，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案件哈，真的很残忍非常残忍，爆炒自己心爱的男人。这个女的呢，哎呀，怎么说呢，可怜之人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啊，他呢真的是由爱生恨。为什么呢？这个男的其实也真是听起来会让人咬牙切齿哈。他被杀了呢也是死不足惜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叛了这个女人，他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呢，就是这个背叛，我是指什么，是他是为了钱跟这个女人在一起的啊，这个获取了他的信任，然后呢也得到了他的人啊，那在一块儿以后呢，他就从他身上骗了10万块钱，然后就消失了。对，你说这不是目的非常明确吗？就为了这个钱来的。所以我在这要提醒哈，提醒一些，就是现在我们真的很多女生非常的好，这个很有这个赚钱的能力，她呢在这个去交友去择偶的时候呢，对外去发布自己要想要找男朋友这种信息的时候，都会去展现自己的实力啊，告诉你姐不差钱 啊，我有钱，我呢无所谓你有没有钱啊，只要你对我是真爱。其实我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醒过，我说过同类的话，同样的话，就是说姐妹们真的你们优秀啊，但是呢千万一定要懂得去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守护好自己的个人的隐私，对，你有多少钱你别外露啊，然后同时呢你也不能说不图对方有钱。其实啊这个图男人有没有钱是看他有没有能力，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工作上的实力能力啊，有没有能够就是说保护你周全，能够给你安稳生活的能力。所以不是说你有钱了你就不需要对方有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一旦是去毫无这个避讳的说自己有钱的时候，很多不法的人啊，一些坏心眼子的人就会盯上你了。所以就是你也别好色，你别觉得说帅哥我就图帅哥了，是不是，那个哎呀看他这么帅啊，看他对我这么好，是不是就不可能他使坏呀，对我不可能，是不是，我告诉你真的人不可貌相哈。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广告之后我们再聊。
在这里温馨提醒下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你仍然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病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以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得到正确的治疗。详情请打1800-525-0127，再按井字制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再次提醒，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下载我们的官方的 App 或者是在线收听啊，到我们的网站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 Estella Honey。 那继续啊，来分享我们的这个真实发生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案件。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是人肉粉丝汤啊，啊，把这个曾经欺骗了自己的爱情，这个得到了自己的肉体，然后甚至呢是诈了一笔10万块钱人民币就消失在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啊，把他给灭了，而且灭的还是非常的彻底。但是呢，这是一个也是非常惨的一个，就是两败俱伤啊。为什么呢？这个女的后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她和这个负心汉的孩子给杀了啊，也是挺狠的哈，而且还自杀了。所以说这个案件里面是3条人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女的就是说也是很善良，是不是，她在被这个男的骗了钱之后，找不到这个男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并没有把这个孩子打掉。我觉得在这点上面我们来剖析，这个女人还是很善良的，她觉得这是一个小生命，她不会说啊是这个男人，这个坏男人的坏种我就不要了，我把他打了。心软呢，心软的神啊，还是把这个孩子留下了。但是生下来以后呢，他这心里面还是气不过，对不对，他就欺骗了这个男人，告诉他说你回来吧啊，我呢现在做生意我又赚了一笔钱啊，你曾经呢这个骗了我的钱我就 不跟你计较了，我现在呢也有我俩的孩子了，是吧，我希望你能回来，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 啊，这个男人呢以为说这个女的是多傻多愚蠢，我都骗过你一次了，你还给我机会骗你第二次，你竟然还生下了我们之间的孩子啊，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没想到呢就迎来了这个这样的一个结局啊，后果啊，恶果，对不对？活该啊，这男的真的是活该，太坏了哈。嗯，所以不管说是想骗你财的骗你色的，这都不是好人。嗯，那对于这样的坏人哈，你们也就是说不要去怎么说呢，也别舍不得，别就是说给他去包装去想象说哎他其实是怎么怎么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对你使坏啊。其实我相信这个人的底色是善良的啊，这就真的我觉得很多女人哈、啊、到了这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都可能还想不明白这个男人是怎么想的，对，所以你就不要去给对方这个加滤镜。啊，不要活在你的幻想当中。真有的时候你接触一个人，你根本就是对他没有了解，你只是喜欢上一个你自己幻想出来的这样的另一半啊。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案件的评论，这个评论真的是太搞笑了，有的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人才在人间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赞评论啊，有10000赞的评论。他说：“我老公问我，你早晚看杀人碎尸案，准备什么时候动手？”笑死我！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说：“我也非常爱我的男朋友，怎么办？我有点怕他离开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这个大家知道是啥意思了吧？”好，来我们看一下其他人发的这个高赞的评论哈。这位说天天被女朋友分享这种视频，我还能不能要这种女朋友？他就是提醒你，你别那个啊，你别那个伤我啊。这位高赞评论啊，我们看一下，消失的他，煮熟的他，坠崖的他，粉碎的他，冰冻的他，燃烧的他，被捅的他，被吃的他，碾压的他，箱子里的他，口袋里的他，山洞里的他，漂浮的他，水泥堆里的他。听起来太恐怖了啊，这么多这个死法，嗯，太残忍了。嗯，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位高赞评论，他说哎呀怎么舍得亲手杀了自己养了4-5年的宝宝啊，哎真的是哈，那怎么办呢？你说人就是到最后恨绝望，绝望到底的时候真的就会失去理智，而且呢他这个是已经是蓄谋杀人啊，这个蓄意杀人已经蓄谋之前已经是计划好的。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位说他要是想永远留住那不得哦，这个太恶心了，我就不说了。嗯，这个不适合吃饭的时候说。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这个非常残忍的情杀案件哈，就是真的是震碎你三观的啊，有这些故事呢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跟我和我们的西雅宝贝们跟我们的听友们分享啊，我们的粉丝宝贝们呢，西西宝贝就是女生，哈哈宝贝就是男生，欢迎我们的西西哈哈宝贝啊来分享一些故事，可以发到我们的官网啊，去后台找我啊，爱情麻辣烫啊，到这个官网就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中英文搜都能搜到，到官网后台去发这个故事给我，或者说你有什么心事啊，或者一些糟心的事情哈，那个想要找一个陌生人倾诉，陌生的朋友，值得信赖的朋友去倾诉的话，也非常非常欢迎跟我取得联络哈。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OK，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情杀案例呢，尺度也是非常的大，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哈。
我之前从108岁，从夏天开始每天吃的没有缺少的一口，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吃了的干干净净，并幻想着彻底吃完时，自己就能和心爱的男友永远在一起了。同时，将男友的内存组成汤，每月起名为爱情汤。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当警察破门而入时，他正坐在饭桌前用勺子挖食着人呢。他问你这样的想法，本期视频又很恰当，请邀请志同道合朋友一起来恰当。故事发生在1996年，日本的一处居民楼，阵阵令人翻江倒海的恶臭味。警方赶到现场，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只见整个客厅一片狼藉，周围到处都是浓烈发臭的黑色液体， 一名女子正端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勺子，似乎正在用餐。面前的这个美味的午餐，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头颅，用精致的勺子将别花花的东西一口一口送进了自己的口中。肯定的跟警员说：“请稍等一下，等我吃完这些就可以出餐。”年轻的警员看到这番景象后，留不住胃里的小火，朝着墙就开始一阵催眠。最后，警方将女子控制住，并从她家里搜出了一冰箱里的肉，有那本细节明明的日记本。在日记中写着：“冰箱里冷了，明天再来用，很快就能和我成为一体了。明天我要用他的那件袍成装，一定会把明哲留在我身边。”这个疯批的女人叫做麦子，她有一个交往了一年多的男友明哲。一开始两人很相爱，香奈子很是痴迷于这个男友，不仅把钱都花在他身上，心里还有身体全都奉献给他。香奈子性格有点孤僻，喜欢胡思乱想，且做事喜欢走极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总会怀疑男友对自己。起初明哲不能忍受，以为这是香奈子太傲的表现。时间久了，香奈子强烈的控制欲压着他喘不过气，在与其交往一年后，明哲再也难以忍受这种变态扭曲的情感，于是提出分手。分手后的明哲还交往了一个新的女友惠美，温柔体贴的惠美与香奈子比起来一个天一个地，而这一切让香奈子根本无法接受，心里逐渐扭曲起来。他认为是惠美那个妖精迷惑了明哲男友才会跟自己分手，于是他给明哲打电话，为了把自己的东西拿走，明哲到了香奈子家后，香奈子便哭诉着请求复合，却被明哲无情的拒绝，这让香奈子感到绝望极了。在明哲转身离开的一瞬间，香奈子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小榔头，让男友活活踩死，他又跪在男友的尸体旁，温情的抚摸着男友的脸，温柔的说：“以后只属于我一个人了，他也不会离开我了。”随后他将男友的尸体进行了肢解，并把这些残肢塞进冰箱里保存。他又从男友的下体开始，把男友一口一口的吃掉，并男友就从完完全全属于他了。为了记录这个男子醒来的过程，他写成了日记。骨头的连接处最难处理，那就用锯子把它锯掉。人脑可以当做冰激凌，内脏可以用来熬汤。我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爱情汤。全部吃完了，男友就和我真正融为一体了。第一天，他先吃掉明哲的手指。这是曾经温柔抚摸过他的手，每一寸肌肤都透露着曾经的温柔，似乎很是留恋这样的感觉，所以他吃得很慢，这也是异常的安静。第二天，将明哲的内脏熬成美味的鲜汤，小口小口的细细品味着，这是属于两人的爱情精华，他美美的享受着，心里乐开了。第三天，他将明哲的胸肌肉一片一片的割去，说明哲的胸肌肉好极了，又软又有弹性，只可惜以后就不能这个胸脯上了。就这样将男友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面面吃掉，他每次使用时，他都会把男友的头颅放在餐桌上，正对着自己，就像是自己在跟男友共进烛光晚餐一样的。而这个头颅他暂时是不会吃的，因为香奈子要用它来进行更恐怖的祭礼。在这祭礼，他说他还要让那个女人付出代价，再也不能诱惑男人了。紧接着，利用明哲的手机将惠美骗至家中，将他打晕后放在了椅子上，又将明哲的头颅摆在他的面前，正对着他。当惠美醒来时，在餐桌上一颗血淋淋着的头颅，吓得疯狂尖叫，拼命挣扎。只见香奈子一脸冷漠，瞥了一眼惠美的手，她手上戴着明哲送她的戒指，可是亮眼。香奈子气愤地拿起锤子，狠狠砸在惠美的手上，使她血肉模糊。他又轻轻托起惠美的脸，惠美诱人的小嘴唇，想来明哲肯定也亲过这张嘴了。接着他拿起剪刀剪掉他的惠美的嘴唇，惠美不停地痛苦求饶，他甚至觉得不够解气。又看到了惠美胸前两座傲挺的白玉深山，他觉得惠美肯定用这双峰诱惑明哲，于是愤怒地将其中一只硬生生割了下来。紧接着又残忍地将惠美的手指甲、脚趾甲全部拔掉，仿佛要把她身上一切能体现美的东西全部除掉，因为他就是用这些东西勾引了明哲。疯狂的香奈子把惠美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他又将惠美衣服扒光，将她的双手双脚钉在床台上，看着惠美漂亮的脸蛋、明美的身材，香奈子开始不停地摸着她和明成摆过惠美的画面，这画面让他更加的愤愤。他随即又买了一流星，一点点地倒进了惠美的下体，瞬间滋啦啦流出的黑色液体，整个房间里充斥着一股浓烈刺鼻的恶臭味。惠美终于承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在极度恐惧中痛苦的死去。血裂不堪的现场，疯批的香奈子面无表情，在日记里留下了一句话：才做的这么精，就在浴室里晾着，明着以后不会再被这种女人糟蹋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日本爱情诗人，吃饱了吗？
太可怕了哈，这个是发生在比较早以前了，1996年的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情杀的案件啊，那个美其名曰叫爱情食人汤，嗯，是他的这个，他把他的这个男朋友啊给肢解掉了，那其实应该说是前男友，因为性格不合，那这男方呢就提出了分手，分手完又很快速的就交了个女朋友。那这个女的呢，本身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孤僻的一个人，对，所以她会把自己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了这个男朋友的身上哈，但是呢就是没有想到这个男的呢还是觉得说两个人不合适，毅然决然的要离开啊，觉得这样的爱情非常的这个令人窒息啊。没想到呢就被他的这个前女友给肢解了，那这个前女友呢真的是爱他爱到骨髓啊，就把他肢解完了还要把他吃到肚子里，他就觉得说这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甚至呢是把他的这个现任女友呢也给杀了啊，非常的变态，非常的恐怖。其实在这么多年我通过不同的渠道都有听到这个案例的分享。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收听来支持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大家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比如说我们的官方的APP 可以下载，或者是在线收听，找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爱情麻辣烫今天要说拜拜啦，那我们在下周天的晚上再见了，节目最后依然是会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好梦。